讲得很快啊，弘立弟兄真的很用心的去学这个宣教的透视哈 ，perspective， 讲到宣教这一方面，刚才弟兄也提到说他是这个从中国来啊，其实他来了美国才一年多，他的英语不要怪我这样说，不是那么好。所以上这堂课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用英文的课本，或者说用中文的课本。你猜弟兄选哪一个课本？有些人说英语啊，猜对了一半，他两本都买了。然后呢，常常因为他家里面有两个小小孩，而且那段时间过去几个月，他还搬家很多事情。家里面也没有上网 WiFi， 他怎么样做作业呢？往往是晚上跑到教会来，在102房间。有时候我晚上在教会经过，就会碰到他好几次。弟兄就是打开他的电脑，打开英文课本，打开中文课本。为什么两个都同时打开呢？因为要读到那个作业的题目的时候，那个是英语的，他就需要了解一下那个问题在课本在哪里，然后在英语的课本找到之后，他就可以找到中文的课本，比如说第五章啊第几段，他就用中文来读，读完之后自己思考了要回答，他又回去看英语，到底英语是怎么样用才可以回答。弟兄是这样来做功课啊，我是很佩服我们的弟兄。我也鼓励大家，这个课程我的了解是每一年都会开这样的班，有机会鼓励大家都来参加这样的课，多了解神的心意在宣教上面是如何。我们一眨眼就到了2015年的年底，也就是我们今年主题先服侍人后被服侍的最后一讲。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就以马太福音作为一整年的讲道。今天是最后一讲，到了第20章20节到28节。明年的主题是什么呢？明年我们的长执会已经决定，就尝试一下不定主题，也让这个华语堂、粤语堂、英语堂都更有弹性。那我先做一个预告，从下个礼拜开始，特别是最近我们讲到对建堂这一方面，希望在2017年年底就把所有的贷款可以还清，我们就用芥菜种信心行动作为我们的这个鼓励大家的一句话。那句话当然也是从圣经里面，耶稣说，如果我们的信心好像芥菜种一样那么小，可是呢就可以把山都挪移。也就是根据这一句话，我就想到另外一段圣经讲到关于芥菜种的，主耶稣就讲到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一样，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它可以成为一棵大树，让飞鸟在那里栖身。那所以我从明年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题目就是讲到天国好像芥菜种一样。那我们就会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很长，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的前面12章讲到2016年的年底这个做一个预告。今天我们回到这个题目，先服侍人。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我把它分开两段。这两段可以分开这个前面第一段呢，就是讲到两个门徒跟耶稣说，当耶稣你这个你的国临到的时候，可不可以我们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希望得到最高的一个的荣誉。这两个门徒前面四节的经文就是透过他的母亲对跟耶稣一些对话，第二段呢就讲到十个门徒就很生气他们这样做，然后呢最后就是耶稣对这些门徒都叫来解释了，然后呢带出来我们先服侍人。跟大家先看一个漫画，这个小孩高高兴兴的跑来跟妈妈说，妈妈你喜欢我吗？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很高兴如果小孩子跑过来跟我们讲话，特别如果我们小孩已经长大的话呢，小孩很少跟我们讲话，所以妈妈如果你是像这个图片里面的，大概你会很高兴小孩跑过来，但是那个时候妈妈正在怎么样炒菜比较忙啊，如果一分心可能呢东西就炒坏了，所以妈妈呢一边炒一边转过头来，哦喜欢喜欢，妈妈在做饭啊，不要在这里捣乱。小孩怎么样？小孩没有看到妈妈的表情，也不知道妈妈在忙，小孩就很开心地问妈妈说，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啊？妈妈很快就说喜欢喜欢，到底你喜欢我哪一点？如果你是妈妈的话，不晓得你们会怎么样回答。这个妈妈就说，我喜欢你远离开我远一点，就是不要烦我哈。这个当然是一个漫画，就讲到这个小孩这个很天真的问一个问题啊，妈妈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哪一点？结果最后呢自讨没趣的就被妈妈，反而是被妈妈骂了。这两个门徒来求耶稣，不晓得他们是不是像这个小孩一样带着一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耶稣没有像那个母亲这样来好这个小孩，反而呢是十个门徒在好这两个门徒。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20节到23节，准备来。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和耶稣，向耶稣叩头求他一件事。耶稣问他，你要什么呢？他对耶稣说，在你的国里请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对他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而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了。常常一些画家喜欢把圣经的耶稣的神迹、耶稣的讲话对话画成一个图画，在这个图画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在右手边那个就是西比泰儿子的妈妈，圣经说他就跪下来就问耶稣一件事。耶稣问他，你要什么呢？这个妈妈就对耶稣说，在你的国里面请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喜欢左右左右，希伯来的文化呢通常是先讲右边后讲左，为什么？因为通常右手是用力的手，也是比较得力的啊，所以圣经里面呢常常是右手比较重要，左手比较次要，所以呢常常是坐在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稍微先了解一下这个马太福音这一段话。这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问他说，在你的国里面，请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他问的时候，他的口吻，他的语气是怎么样？他期待怎么样？大家觉得他这个问是不是很客气的问？点头还是摇头？很多点头。请让我这两个儿子坐在你的左边，坐在你的右边，坐在你的左边。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在我们大部分人手上有的圣经的话，如果大家打开，你就发现和合本的翻译不一样。和本的翻译呢，就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和合本的修订版的委员会要在这个地方改变这两个字？原来说愿你叫跟请让，哪一个比较客气，哪一个比较不客气？请让比较不客气啊，这个愿好像是你来做决定，请让虽然是有一个请这个字，但是呢好像已经有一些期待啊在背后。那我们就可以多看一下这个其他的翻译本到底它怎么样的翻译。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用的字就是 Grant that one of these two sons of mine may sit at your right and the other at your left in your kingdom。这个如果按照英文来说呢，这个叫做 imperative， 是一个命令的口吻。当然他用这个字也可以说是请求的口吻， grant that one of these two sons of mine， 这个是 NIV 的翻译。每一个主要的圣经英文圣经的翻译本都用不同的字。我们看另外一个，这个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这个也就是说 say that these two sons of mine are to sit one on your right and one on your left。 你就是说一句话，叫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通常看英文的翻译本，我都喜欢看三个，一个是 NIV， 一个是 ESV， 另外一个就是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这个翻译呢又用不同的字，他说 command that in your kingdom these two sons of mine may sit one on your right and one on your left， 就是说下命令说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呢，其实很简单，那个字可能是 ESV 的翻译，那个字就最简单，就是讲话的意思。不过在这个地方，我在想有可能这个命令，这个 command 可能是最主要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我们也从这个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在新约时代那些犹太人他们都会读圣经，也会知道旧约里面一些重要的故事，一些重要的历史。我猜这个妈妈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现在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到底谁能够坐在他的右边，谁能够坐在他的左边？旧约的时候有另外一个，那个就是耶稣的先祖，叫做大卫。大卫是个王，到了大卫老年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他的王位给别人，通常给的话就是他的儿子。可是大卫有很多儿子，给哪一个？一般来说好像中国一样，就是给那个长子。 可是呢，大卫没有把王位给他的长子。大卫在老年的时候，他的儿子就一直在等等等，到底爸爸把这个王位会传给谁？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等不及，因为大卫已经年老，好像眼睛昏花一样，所以开始呢，有一些儿子，他找到一些宰相，啊，拉拢他们，然后呢，就希望自立为王。其中有一位叫做亚多尼亚，就是这样。亚多尼亚的妈妈叫做哈吉，是大卫的其中一个妾室。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儿子叫所罗门，然后呢，也有另外一个宰相，而且是一个这个不单只是文臣，而且是个武臣，叫先知拿单。拿单就亲所罗门，他就听到这个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已经宣告要做王，他就说一定要掌握这个机会。所以拿单就对所罗门的妈妈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已经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外面已经有这些风声了，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一个主意，好保存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因为一个儿子得到这个王位，其他的儿子可能命都不会有。所以呢，拿单就给所罗门的妈妈给一个建议，13节，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吗？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换句话，就要把这个亚多尼亚做王的消息告诉王，然后呢，他这个妈妈还记得曾经大卫答应了所罗门成为王，所以这个妈妈呢就跑进去。那这个先知拿单非常本事，就说，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哇，大家已经约好，你做妈妈的你先进去，还怕这个大卫不相信，这个先知拿单就跑进去再证实这件事情。他们就是这样做。我们跳过一段的经文，然后到了28节，最后大卫王就吩咐说，叫拔示巴进来。拔示巴就进来站在王的面前，王就对着拔示巴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于是呢，拔示巴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他的任务做好了，大卫也照着他对拔示巴所讲的，就宣告说，这个所罗门是会继续我做王。当大卫这样一宣告，其他的儿子都害怕逃命。最后当然我们就知道，所罗门就接续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不是那个时候西比泰儿子的妈妈记得这段经文？耶稣有12个门徒，大卫有许多的儿子，等到大卫一宣告说是所罗门接续我做王，结果呢，所罗门就接续他做王。所以这个时候呢，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就跑进来问，要耶稣做一个宣告 grant 或者说 command，你发一个命令出来，公布说，约翰 跟雅各，这个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他们坐在左右。那其他呢？特别是彼得呢？彼得往往是被称为耶稣的大弟子，最得力的，他坐哪里？就是这段经文我们引进来的。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有好几个问题可以提的。第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西比泰儿子的妈妈提出这个要求？之前没有提，之后为什么找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要求？第二，为什么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其他门徒的母亲去了什么地方？对不对？我们做母亲的，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儿女成龙成凤。那其他门徒的母亲，他们为什么不跑进来？第三，这段经文说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这样来求耶稣，是母亲的意思呢，还是也是儿子的意思？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回答，我们就先看第一个。要了解，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常常要回到上下文才能够了解。前面在第十九章的时候，耶稣跟门徒一些对话，最后第二十七节，于是彼得就回应说，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还会得到什么呢？耶稣就对他们说，他们就是门徒，我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了万物更新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大概耶稣跟门徒讲这番话的时候，西比泰两个儿子马上回家，就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后来就跑过来。但是耶稣讲那段话，重点不是他们坐在宝座上那种的荣耀，耶稣乃是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要得着百倍，而且要承受永生。然而在许多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其实耶稣讲那番话最主要的就是，如果你放下，为我的缘故你放下的话呢，你一定会得到赏赐。得赏赐是后面，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学会为耶稣有所牺牲。可是门徒的听到的是后面这个坐在十二个宝座上，他们就来希望得到那个的位置。好，第二个问题让你们来回答了，为什么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不是其他门徒的母亲？这个不好回答，不容易回答，这个也要好好的查考圣经才比较容易。就跟大家看几段的经文，关于这个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知道？啊，总是叫西比泰，西比泰都是他们的爸爸，啊，好像没有提到他母亲的名字。圣经的学姐呢，就透过好几段圣经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这个他的妈妈叫什么名字。这些经文呢，都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记载，耶稣钉十字架，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其中有几个人都是妇女，有抹大拉的玛利亚， 又有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这个地方大概耶稣自己的母亲也在那里，但是呢，马太福音就没有讲，大概觉得耶稣的母亲当然在那个地方。马可福音在15章也是讲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说还有一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哦，大家都很聪明的就会想到，是不是是不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就叫做萨罗米。我们再看一段约翰福音19章，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姨母格罗拔的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所以解经家就这样来看了，三段都有提到莫大拉的玛利亚，很清楚了。然后呢，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跟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是同样一个人啊，约瑟、约西。然后呢，那个人可能他的丈夫就叫做格罗拔，所以呢是格罗拔的妻子玛利亚。最后，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第二段就说萨罗米。然后呢，另外一个没有提到的，就是他的姨母，是耶稣母亲的姐妹 ，Sister of Jesus' mother。所以大概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因为觉得他有身份，他是耶稣的姨妈，他就赶快的跑到耶稣那里，吩咐告诉所有的门徒，让我的两个儿子坐在你的右边，坐在你的左边，而且他们跟耶稣有亲戚关系，有血统的关系。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nepotism， 不晓得大家没有读过那个字，就是有一些人有，如果有工作的话啊，如果是一个公司的主管，你把工作啊给你的亲戚，那个叫做 nepotism。在美国这个是 no， 不可以这样做的。可是这个姨妈，耶稣的姨妈萨罗米，也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妈妈，就跑过来希望得到这个福分。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这个是否代表西比泰儿子的妈妈的意思，还是儿子们的意思？你们说呢？有些说妈妈，做妈妈的意思举手啊，都是妈妈哈啊，有多少是和儿子？也有人举手哈啊，儿子说儿子的是少数。我们就看这样的一段经文，21节，就是那个妈妈就对耶稣说，在你的国里面请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第22节，耶稣回答，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是只是妈妈的意思，还是儿子的意思？两个都有哎。其实我问你们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注意我给他的标题的话，你们也就知道是两个门徒在求荣。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对他说，不只是西比泰妈妈讲那句话，他说，他们说我们能。耶稣继续说下去，我所喝的杯你们要喝，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而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的。其实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对这段经文的记载的话呢，我们就更清楚了，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问耶稣说，老师，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都为我们做。 然后呢，耶稣的对话就是像前面的一样。所以不单只是母亲这样做这样说，也是儿子们他们的心意。所以这个图画我觉得画得不够好，不够跟这段经文符合。这个是另外一个，大概就是妈妈跟两个儿子都一起跪下来求耶稣。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就说我们能。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佩服这两个门徒，或者说包括门徒的妈妈，他们没有一听耶稣这样讲问是什么意思，因为从旧约里面有讲到喝这个苦杯，他们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一个意思，他们很爽快的就说我们能。所以不要只是看这两个门徒的负面求荣，他们也愿意付这个代价。耶稣就说我所喝的杯你们都要喝，可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而是父为谁预备就给谁的。我读到这里就想到刚才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看那个漫画，小孩子是带着一种天真的心来求问，最后呢被妈妈讲了一句话就觉得很无辜。有些时候我们在要求也可能会这样，所以有些人就说It doesn't matter, you can always ask, nothing to lose. 西方有一句话，你就去尽管去问，不会损失什么的。其实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在问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有一些我们会损失的，或者说我们需要去做的。当耶稣他们这样问耶稣，耶稣就回答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结果他们就马上答应说我们能喝。耶稣没有答应他们什么，反而是这个两个门徒答应了耶稣。到底耶稣讲到喝的杯是什么，有些解经家就说是耶稣钉十字架。最后第一个钉十字架，第一个为耶稣寻祷的就是雅各。那另外一个呢，约翰呢？约翰有没有为耶稣寻祷？圣经里面没有提。有一些研究历史的就说最后约翰也是为耶稣寻祷，但是我们没有绝对的根据。我们知道的是约翰是十二个门徒当中活得最长寿的一个，最后写启示录也被放到一个荒岛那个地方。有人就提到在罗马的铜币有两面，一面呢是罗马的皇帝他的像，另外一个面呢就是牛。这个图画不晓得看得清楚不清楚，而且这个图画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就是那个，解经家他用的这个比喻，这个只是我在网上可以找到的。他就说在铜币后面有两匹牛，然后呢有一个 altar， 有一个圣坛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还有牛的这个，他们的，泥耙在他们的身上，他的轭在他的身上。那个解经家就说作为牛有两个命运，一个命运的最后就是上这个 altar， 就是被宰杀；另外一个命运呢，就是在这个被宰杀之前，你就常常负着那个轭来做苦工。我觉得他这样提也挺有意思。耶稣讲到这个苦杯，你们能喝吗？当我们说愿意的时候，有可能是为耶稣寻道 像雅各一样，也可能是像约翰一样，活得很长寿，但是他活了那么长，都是为耶稣来受苦。我们愿意吗？十二个门徒当中，两个门徒这样提，另外的十个有没有听见他们亲自的问耶稣？我们不确定。这里讲到说，其余十个门徒听见，有可能是事后听见，也不一定啊。不，我们一起来读24到28节，准备来。其余十个门徒听见，就对他们中弟二人很生气。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做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基本上这个图画就描写耶稣最后讲那一段话，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用人。主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谁愿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仆人，而且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前面那一段就讲到，世界上面的价值观是觉得为首的就是威威风风，呼唤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下面的人都是君王的臣仆。可是到现在时代慢慢的改变，这个是一个 leadership 的杂志，一个做领袖的杂志，它这个标题就说 Serving your employees, how managers can turn the tables for greater results and loyalty。 换句话就说，如果你好的服侍在你 下面的人，你的下属，你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成果。里面有更多的来提到，我们就不说了。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关于这个做主管的角色，跟2000年前已经在变，我们也需要学习。因为用权力来吼下面的人，其实没有什么的功用。不晓得大家过圣诞的时候有没有收到一些的圣诞礼物？今年我们的圣诞就跟我们的亲家，当然跟我们的女儿、大女儿跟女婿，我们一起的庆祝。在这个庆祝当中，也是包括互相交换礼物。我的亲家娘知道我喜欢看书，他就送我一本书，叫做《世界因你不同》。有多少人看过这一本书的？听过这本？有些人听过啊，看过。OK， 有好几个。这个作者叫做李福开，他的自传啊，李开福，对不起，李开福的自传，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大概哈，李开福的自传。这个人我是啊，1986年、87年的时候，我在还柯达工作，后来就公司派我去啊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MU， 在那边做一些recruiting， 去找这些员工。在那一次的时候就有机会看到这个李开福啊，他那个时候还在 CMU 是一个博士班的一个学生，还没有毕业，但是他的研究的项目已经非常的出色。那我们柯达的几个人也特别去他的实验室啊，看他的一个 demo， 一个展示，就是特别怎么样认出人的声音啊，知道是讲的是什么字啊，等等等等。这个人非常的杰出，大家也都知道。他毕业之后，后来留在学校不久，就成为一 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那据他的自传里面，我已经开始在读，他是在 CMU 是最年轻的一个教授，而且是在这个电脑系，也是美国那个时候公认三个最有名的大学，一个是 MIT， 一个是 Stanford， 另外一个就是 CMU。 他还在做教授的时候，苹果公司有人就来找他，就说难道你一生就要写这些文章，你这些论文研究写完之后没有什么人看的，你要不要跟我们来到这个苹果公司来改变这个世界？李开复就说他其实再过两年大概就可以拿到终生的职位，就不愁。后来他就跑到苹果公司那里工作，当然他的位置非常非常的高。然后离开苹果公司，就在另外一家湾区的叫 SGI 的公司工作，他们的电脑当时候处理图像是非常快非常有名的。再后来就被挖就到了 Microsoft 微软那边工作，微软就把他派到中国，开始在中国的一个的研究室。到了2005年， Google 就把它再挖过来，而且那个时候还惹了 很大的一个官非。但是过了4年他就离开谷歌，然后他的原因是他要去帮助年轻人完成他们的美梦。当然可能有别的我就不知道，起码在他的自传里面是这样的题。他在谷歌听说他从Microsoft 转到谷歌的时候，谷歌公司给他的这个签字费，这个 recruiting sign up bonus， 你们猜有多少钱？不是25,000，不是25,000，是250,000 sign up bonus。 听说上周是谷歌这个 unthinkable 不可想象的高的薪水，可是他愿意离开谷歌，然后闯他的梦。这个人当然后来就有癌症，在台湾受医治，最近这个自传里面最新版他说他已经痊愈了。有多少人愿意把他自己的梦想放下来，而是去帮助别的人，帮助别的年轻人达成他的梦？他在自传里面提到在 CMU 另外一个人叫做 Randy Pausch， 有多少人听过他这个人？也有好几个人。这个人在 CMU 有一个叫做 The Last Lecture， 最后的一个演讲，我鼓励大家很值得看，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好几年前看这个 The Last Lecture， 这个 Randy Pausch 所讲的，我眼泪都丢出来。他那个叫做 Really Achieving Your Childhood Dreams，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有癌症之后，医生说只有3个月到6个月，然后 CMU 大学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The Last Lecture 这样的一个系统，他就去讲，他就讲到他自己的梦如何，然后一直在讲，讲到最后的一句话，或者说最后的一番话，他说你们都一直在听我在讲，好像讲到我的梦，我怎么样到达成实现我的梦。他最后那句话就说，其实我讲那么多我不是对你们讲的。他是对谁讲？有没有人读过？原来他的小孩还很小，他希望他们记得爸爸，所以他那一次的讲座他说，我最后讲我是为我的儿子讲的，希望有一天我的儿子们可以看到这个我的演讲，他们也同样的有他们的 梦。在那个演讲当中，他就特别提到说 Do not live your life， 不要过你的一生。他说要 lead your life， 这个下面看不见的，要领导你的一生， lead your life， 不只是要 live your life。 李福开是跟他是一个同学，在 CMU 的时候，李福开在他的自传里面就说要用感恩、真诚、助人、圆梦的心态引领你的一生，不要只是过我们的一生，要 lead 就是有方向的过我们的一生，其中包括帮助别人。最后我们讲一个人物我们就结束。我常常会提一些西方的人，有些时候会提一些华人，今天我要提一个日本人。这个人叫做鹤川丰彦，1988年到1960年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是一个工业家，工业界的商人，非常成功。可是他的爸爸呢，有一个这个坏的地方，就是喜欢搞女人。所以呢，他的爸爸呢，就跟其中一个女人就生了这个鹤川丰彦。生了不久，他的父母亲就相继的离世，所以他变成是一个孤儿。可是大家也可以想象，他的家庭有很多的妈妈啊，等等等等，都是在互争取利益。这个鹤川丰彦最后呢，就被两个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领养，把他带大。在当中呢，宣教士就向他们传福音，他就在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就信了主。鹤川丰彦初次与基督教接触的时候，就感到一种的吸引力，直到有一天他从他的内心发出呼声说，上帝啊，使我像基督那样吧。他这样讲之后，不单只是一种的祷告，而且都开始实行。他就去了东京最贫穷的一个地方，他为了能够像基督那样，所以不顾自己那个时候患着肺病，就到东京的贫民区当中生活，是世界上人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住在那边来体会他们的生活，也来鼓励他们。他到了东京的贫民区中，住在一个6尺见方的草屋里面。第一个晚上，他就要和一个患了传染病的人同睡。他就欣然的这样接受。有一个乞丐向他要衬衫，他就给了他。第二天又有人要拿他的外衣跟裤子，他也给了这个乞丐。最后剩下的就是穿的破旧的衣服。东京贫民区的人都取笑他那么笨，可是到了后来呢，却尊敬他。他甚至在大雨倾盆的时候喊着说，上帝是爱，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有上帝。到了21岁的时候，他来到美国读书，就在普林斯顿那个地方攻读神学。在攻读神学的同时，他念其他的科目，包括 genetics 遗传基因学，包括 economics 经济学，也写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然后他再回到 回到日本来改善当地的人那种的生活，放下自己所有的。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互争为大，好为首。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我希望经过2015年，我们讲到一连串，不一定是每一个礼拜都跟这个主题有关，但是有好几个礼拜我们都讲到这一方面。希望在2016年我们都会很切实的想到，不是自己有什么好处，是怎么样帮助别人完成他们的梦，帮助别人的需要。我们一起祷告。